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把今天的主日聚会交在你的手里。圣灵，我们邀请你彰显神的荣耀在我们中间，赐下智慧启示的灵，高摩你的仆人赐下恩高的教导，赐下活水玛拿，赐下先知性的话语，帮助我们来实现命定。阿爸父，求你来教导我们，使我们知道如何来实现命定，如何在考验中能够靠着你，单纯的依靠你，来得胜时间的考验。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仰望你，求你向我们说话，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使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能够行走在你的面光之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继续来分享如何实现你的命定。如何实现你的命定第四讲，预言的实现是需要你满足相应的条件。预言的实现是需要你满足相应的条件。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你看到神所有的应许都是需要满足条件的，在旧约到新约都是如此。这里面就是一个例子，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若是就是讲到条件。什么条件呢？你要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恶行。满足这些条件之后，神说我就垂听他们的祷告，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那么倘若不满足这个条件呢，那就没有后面的祝福了。所以预言的实现也是如此，需要你满足相应的条件，并非说神给了你预言，给了你命定，你就能实现了。能否实现还需要你来满足神的条件。申命记三十章十九到二十节，申命记三十章十九到二十节，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摩西也再次提醒我们，他将生死祸福沉迷在百姓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这就是条件。条件是你要选择正确，后面就能得到神的祝福，还要且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另一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呢是听从他的话，第四个条件呢是专靠他。当你满足了这些条件以后，那么神就会祝福你，使你得着所 应许的。所以你看到从旧约到新约，神的祝福、神的应许，甚至关乎你的预言，都是需要诸多的条件，你需要满足才可以。不满足的话，就不能得着命定了。我们再来看《生命记》30章9到10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律例，又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他必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并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土所产的，都绰绰有余。因为耶和华必在喜悦你，降福于你，像从前喜悦你列祖一样。神的话再次告诉我们，你若，这就是条件，条件就是听从神的话，谨守神的诫命律例，这已经两个条件了。第三个条件，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满足了这三个条件，神就将以下所有的祝福就赐给了你。那么倘若你没有满足这三个条件，那么就没有祝福，反而遭咒诅了。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想要实现你的命定，你需要满足诸多的条件。有些人一生无法实现命定，除非他们改变自己，来迎合神的条件，来满足神的条件，否则命定永无实现的可能。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品格，或者是他们的动机，或者是心态，或者是行为，违反了神的话语。倘若不悔改，不调整，那么就无法满足神的条件，也就失去了命定。具体来讲，比如说有些人是因为不饶恕、苦读而失去了命定，有些人是因为不顺服权柄、悖逆而无法实现命定，又有些人是因为不渴慕神的话语，不好好研读圣经，总是喜欢听别人的话，或者是追求一些虚妄的神学，或是似是而非的道理，或是猎奇满足好奇心，而失去了命定。又有一些信徒是因为不守十一奉献，而被神视为小偷和强盗。马拉基书最后一节，神已经告诉我们说，谁你们抢夺耶和华的供物，抢夺那就是强盗。所以当你不守十一奉献，在神面前就会被神视为偷窃，被神视为小偷和强盗。试想一个小偷和强盗怎么可能实现命定呢？是没有可能的。所以不要认为这是小事情，往往我们就是在这些小事情上跌倒了，而失去了命定，还以为我们行在其间。你认为的小事情正是魔鬼抓住你的小辫子，只要魔鬼抓住你的小辫子，那么你就无法实现命定。所以我们务必要谨慎自守，在神面前来自洁，看我们到底有什么把柄，有什么小辫子被魔鬼抓住了。我们需要来悔改，来调整自己，来满足神的条件，这样我们才能够实现命定。好，我们上一节课特别分享到了一个重点，我们仍然会继续来挖掘，就是讲到了在时间的考验里，要被试验到神的话来试炼他，神的话来熬炼他，神的话熬炼他的品格，被塑造成功。诗篇105篇19节，诗篇105篇19节， 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这里的两个话含义是不相同的。第一个耶和华的话是指经上记载的话，也就是 Logos。 第二个话只等到他所说的话，他所说的不是约瑟说的啊，是神所说的话。在汉语没有把这个话翻译出来啊，英语是 Until the time that his word came, the word of the Lord tried him。 所以两个话，第二个话呢就只等到神所说的话应验了。第一个话我已经解释了，耶和华的话是指着 Logos， 就是经上记载的神的话语，也就是圣经了。然后第二个话只等到神所说的话应验，这个话呢在希腊原文是 Rhema， Rhema 是指神所说出的话，神所说出的及时性的话，启示性的话，预言性的话。具体的讲呢就是神所说出的这三类话语，它跟这个经上记载的神的话是有区别的。经上记载的话叫做 Logos， 那么第二个只等到神所说的话，它的原文翻译是 Rhema， 意思是指神所说出的及时性的话，启示性的话，预言性的话。因此这诗篇105篇19节的正确翻译你可以记载下来，是经上记载的话 Logos 试炼约瑟，只等到神有关约瑟的预言性的话 Rhema 应验之前。好，再说一遍，你可以记一下啊。经上记载的话Logos 试炼约瑟，只等到神有关约瑟的预言性的话，也就是 Rhema 应验之前。那么我还是遵循已经解经的原则，用另一个新约的经文来解释这个经文。同样的这个词呢在新约也是出现了，在罗马书十章十七节，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当我们明白了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就能更好的理解诗篇105篇19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在英王钦定版是说 So then faith comes by hearing and hearing by the word of God。 所以这个信道是错的翻译啊，正确的翻译是 faith 信心，信心。听道也是错的翻译，正确的翻译是原文是用了一个 aka 这个单词，意思是所听的，所听的。那么罗马书十章十七节的原文的正确翻译呢，这是我给出的翻译啊，你可以记一下。汉语在一些关键的地方它总是喜欢咬文嚼字，一咬文嚼字就失去了精准度，有的时候就翻译的风马牛不相及了。所以你看我现在给你一个翻译，你把它记下来。罗马书十章十七节的正确翻译是，可见信心是从听经上记载的道，也就是 Logos 而来。 Logos 就是经上记载的道啊，你记住我说 Logos 它是一个希腊文，反正你知道它的意思，就是在讲经上记载的道就行了。可见信心是从听经上记载的道 Logos 而来，所听的也是从神启示性的道 Rhema 而来。 Rhema 也是希腊单词，它的意思就是神启示性的及时性的话语。好，再说一遍啊，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原文的正确翻译是，可见信心是从听经上记载的道 Logos 而来，所听的 也是从神启示性的道 Rhema 而来，你可以用 L 和 R 来代替就行了。所以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单词，有完全不同的意思，但是在汉语里面你根本就找不出来啊，他们的区别，它混为一谈了。所以在罗马书十章第十七节，第一个道，可见信心是从听道来的，这个道，听到的道是指着经上记载的道 Logos。 第二个，所听的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的基督的话，这个翻译的就是完全错误的，它下原文用的是一个 Rhema 这个词。 Rhema 这个词我说了，它的意思就是神所说出的及时性的话语，启示性的话语，预言性的话语，这个叫做 Rhema， 但汉语翻译成基督的话，这就是莫名其妙，所以让人无法理解。他明明他用的是两个单词，但是你在汉语里面你根本读不出来，他先用的是 Logos， 后用的是 Rhema。 所以第二个所听的啊，也不是听到，是所听的，所听的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面的话原文是 Rhema， 也就是说所听的，所听的也是我刚才给大家那个翻译的，所听的也是从神启示性的道 Rhema 而来。这个 Rhema 这个词呢，在第八节也出现了，罗马书十章的第八节，我们来看罗马书十章的第八节。你看，已经解经是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大问题的，因为罗马书十章八节特别解释了什么叫 Rhema。罗马书十章八节，他用的是同一个单词 Rhema， 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这个道用的单词呢，就是 Rhema， 也就是说这 Rhema 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也就是 Rhema。什么意思呢？这些经文解释了什么是 Rhema， 也就是使徒们所传的信心的信息，使徒们所传讲的按时分粮的讲道，使徒们所传讲的神所启示给他们的道，就像我今天给你先知性的讲道，这都算是 Rhema。 所以他在解释什么是 Rhema， Rhema 是神启示出来的道，而 Logos 呢是记载在圣经上的话语，原封不动的。而 Rhema 呢，它就比较有灵活性，是神所启示的及时性的话语，先知性的话语。所以使徒们解释了，这 Rhema 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的神所启示给我们的啊启示性的话语，按照真理分解神的道，将神的道解释出来，照着神给我的启示，这就叫 Rhema。 当然使徒们所传讲的 Rhema 也必须是在经上记载的道 Logos 的监管之下，圣灵赐下的及时性的话语，先知性的话语，甚至是预言性的话语，都可以称之为 Rhema。 因此罗马书十章第十七节的正确翻译就是可见信心是从听经上记载的话而来，也就是 Logos， 所听的也是从神所说出的及时性的话语，启示性的话语，预言性的话语而来，也就是 Rhema。 当我说 Logos 的时候你可以用个 L， 当我说 Rhema 你可以用 R 来代替，这样就好记笔记了。而我再说一遍啊，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很重要，它是解释信心的真理，到底信心是从哪来的。可见信心是从听经上记载的话而来，也就是 Logos 而来，这是信心的第一个源头。第二个源头是什么呢？所听的也是从神所说出的及时性的话语， 启示性的话语、预言性的话语而来，也就是 Rhema。 也就是说，信心有两个渠道，一是从神的 Logos 神记载上经上的话语而来，那么第二个信心也从你所听到的神的仆人的先知性的启示性的话语被揭开，神所启示的及时性的话语、预言性的话语被释放下来啊，你所听到的也就是所听的嘛，这也是你信心的另一个源头。所以信心有这两个源头，所以我们要读经，我们也要听到，为什么神也要让我们参加聚会来听神的被恩高的仆人的分享，特别是在教会里的五重执事中的教师的职分所释放的时代性的及时性的先知性的话语信息，能够极大的造就我们的信心。哈利路亚。我记得前一阵子我讲了信心系列的信息，有很多很多的家人回馈说信心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极大的翻转，所以这就是他们在听我分享的 Rhema， 也很大的促成了他们信心的增长。所以信心的两个源头，一个是 Logos， 一个是 Rhema。 总而言之，神及时性的话语、启示性的话语，在希腊原文它是用 Rhema 这个单词来表达的，而记载在圣经上的话语，希腊单词是用 Logos 来表达，这两个单词是完全不同的，是有区别的。但是可惜的是，在汉语里面它就混为一谈了。汉语翻译里面有很多比较重大的错误，比如说它灵魂体也常常也是把灵和魂混为一谈，然后把人的灵和圣灵也都混为一谈。但是在原文里面或者在英王钦定版，你可以看到它有很明显的分别啊，所以导致华人教会解经出现了很多的断层，就是因为翻译的问题。好，我现在解释一下这个 Logos 和 Rhema 的区别，这个非常重要，你必须要认识清楚。首先 Rhema 必须符合 Logos， 那个 Rhema 和 Logos 我就不再跟你解释了，我已经说过了。神，当我说 Rhema 的意思，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是在讲神及时性的话语、预言性的话语啊，启示性的话语被说出来。然后Rhema 呢Logos 呢是指的这个经上记载的话语啊。好，我现在开始讲他们的分别。首先 Rhema 必须符合 Logos， Logos 大于一切，你用 L 代替就行了， Logos 大于一切， Logos 是衡量一切的准绳，因此关于你的预言必须要降服且符合神的 Logos，也就是神记载在圣经上的话语。我们来看林前十三章十二节，林前十三章十二节，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意味着我们所知道的有限是不完全的，也意味着任何关乎你的预言被发出都是有限的，而且是不完全的，因为有人的成分。我说了 Rhema 是有人的成分掺杂的，因为 Rhema 是被启示出来的话，它是透过人被传递出来，唯有神的道 Logos 是永不改变且不掺杂任何人的成分的。因此你领受的 Rhema 必须接受 Logos 的监督与修剪， Logos 是永远大于一切的，它是最终的准绳，因为 Logos 是永不改变的。所以具体到我们的命定以及我们所领受的预言，我们就必须分清楚啊。我们所领受的预言必须得降服于 Logos， 与神的话相合才行。因为先知预言从来都不是一个完整的拼图， 因为先知预言就像是一块块的拼图，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的拼图。先知预言是一块块的，不同的先知领受了关于你的不同的拼图。比如说有一个先知团队为你来发预言祷告，我经历过几次这样的先知团队的服事，我发现他们每一个先知发的预言对于我的都不一样，不是说他们说的都不对，而是说他们领受了一块又一块的拼图。有的人呢，神启示他那一个领域，有的人神启示他那里另一个领域，所以他领受了不同的拼图。当一块又一块的拼图被释放出来，那么就好比许多的预言都被发出的时候，才渐渐获得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拼图。这也是为什么同一个人说方言却有多种被翻出来的方言。我也曾经历过几次被说方言翻方言来服侍，有一个人说的方言，但是五个人翻有五个不同的说法，翻的都不一样，一点都不一样。不是说他们翻的不对，而是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翻，他跟说预言是一个样子。所以预言从来都是一块块的拼图，你要明白这一点，并非说预言的错了，也并非翻方言的错了，只是他们所领受的是不同的角度，以及他们所领受的只是那一块小的拼图而已。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的13章12节，神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呢就好像是对着镜子观看，我们看的就是模糊不清的。所以无论是先知预言、说方言、翻方言、启示类的恩赐再被释放，他都达不到完全的境界，因为我们今天就是如此，就是对着镜子观看，我们所能领受的预言不过是一块又一块的拼图。直到那一天，就是见主的时候，才完全清楚了。那么神的话这样说是干什么呢？就是提醒我们，在我们领受预言的过程里，你必须保证让所领受的预言，也就是 Rhema， 预言都可以说是 Rhema 与神的道 Logos 保持一致， Rhema 必须降服于神的道，与神的道相合，否则就会出现重重的危险，落在重重的陷阱里面。这就是为何很多人虽领受了预言，但却走错了路的原因。因为人的本性就是懒散，不喜欢凡事查验，喜欢吃现成的，喜欢走捷径，是话都信，大多数人都是这个本性。这也导致了许多人被有限的预言误入歧途了。第二点， Logos 不需要查验，而 Rhema 需要查验。因为 Logos 是神记载在经上的话语，它完全是神的话语，它永不改变，也不需要查验，因为它是完全正确的。而 Rhema 呢，是人所领受的神启示性的话语，牵扯到人的领受，那就有人的掺杂，所以只要是掺杂着人的成分，那都是不完全的，因此必须要查验。我们来看帖前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帖前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这里面神提醒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然后紧接着说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在英王钦定版说 Despise not prophecy， 就是不要藐视预言。这个先知的讲论翻译的不准确啊，他没有提到先知，他只是说到预言，就是说不要藐视预言，但是也不要全信预言。下面就紧接着说了，所以你读圣经一定要全文来看神想表达什么，但要凡事查验 凡是查验啥呢？就是查验上面的先知的预言。然后先知的预言分两类，下面就继续来解释了。善美的你就要持守，就是说的准确的，能够给你带来造就、安慰、劝勉的，那么你就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也就是说第二类的预言就是给你带来的是恐惧，就像一些自封的先知总是给你发一些祸患，好像他们是旧约的先知一样，但新约的先知不是这样的。新约的先知是只能发造就、安慰、劝勉这三个领域的预言，它跟旧约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的人会模仿旧约的先知来发预言，所以从原则上来看它就是错误的。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错，就是特别讲到这第二类的预言属于假预言，你要去分辨，要禁戒，要不要接受它。因为有这类的预言呢，会引领你误入歧途，使你进入到黑暗的权势里，甚至使你失去本心变坏，甚至有的预言会让你去犯罪。比如说有的先知领受预言说你要离婚，你要珠宝私囊，你要怎样怎样，这都是让你去作恶了，很明显的。所以你就要拒绝，要学会分辨，要凡事查验。所以这里面讲到但要凡事查验，是在讲要查验所领受的预言。当这个预言合乎你所之前就领受的，神已经启示给你的，并且这个预言是局限在造就、安慰、劝勉这三个领域的，那你就可以把它当作善美的来持守。那这个预言是引领你误入歧途，使你违背神的道的，那么你就知道这是邪恶的，你要禁戒不住，这就是各样的恶事。这也说明了先知的预言并不是完美的，甚至会有邪恶的事情隐藏在其中，有可能会引领你进入到错误的方向，使你偏离神的航向。就像那个老先知对那个小先知所说的啊，神也跟我说了，你可以在我们家吃饭喝水，我是神的老先知。结果这个小先知听了老先知的话，吃饭喝水了，就被狮子吃掉了。所以这就是错误的先知预言，会领你进入到毁灭的境地，使你的婚姻、家庭、事业、侍奉全部进入到极大的灾难里。神早就警戒了，你要凡事查验。不要接受错误的预言，当接受错误的预言的时候，你会带来可怕的结果。特别有些喜欢故弄玄虚，模仿旧约的先知向你发灾祸的预言啊，你什么时候死？你们家谁谁要出车祸等等，你要拒绝。如果你接受了，那么撒旦一定会差遣他的邪灵给你带来灾祸，因为你接受的时候就是引狼入室了。魔鬼借着这个假先知向你发的假预言，一旦你接受了，魔鬼就可以合法的入侵你的生命啊，给你带来死亡。让你们家里谁出事，我甚至使你中年丧命，这是因为假预言所带来的危害。所以我们不能给魔鬼留地步，你不接受就没有事，你接受了就有事。所以这神早警戒我们了，要凡事查验，要把这些恶事禁戒不住，善美的要持守。好，我们再来看申命记13章1到4节。申命记13章1到4节，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语，侍奉他，专靠他。所以 所以你看到神在这里警醒我们什么呢？你们中间若有先知，就是发预言的人起来啊，能够向你发的预言甚至都实现了，甚至虽有应验嘛，就是实现了，甚至还向你显了神迹奇事，也实现了，怎么办呢？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为什么呢？因为我说了，启示性的话语叫 Rhema， 也就是先知预言，这些都可以称之为 Rhema。 Rhema 必须符合 Logos， Rhema 必须降服于神的道。 Rhema 如果与神的道不相符合，你就可以把它扔到垃圾桶里了。所以这里面神就告诉说，即便他显神迹，他所说的事儿应验了，你也不能相信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符合 Logos， 所以说神说你不可听从他，因为这是神试验你的，神的话试验你。我们上诗篇105篇说了，神要用他的话来试验我们，这是神试验你的，要知道你是否是真心的爱主，你是否是尽心尽性爱神，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透过这样就是来实验出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要分辨什么是 Rhema， 什么是 Logos。 Rhema 必须符合 Logos， 倘若不符合，你就把它扔到垃圾桶就好了。所以预言永远不能高过神的道，启示性的话语永远不能高过神记载在经上的话。预言必须符合神的道，否则这个预言就是一个假预言，可以把它扔到垃圾桶里。所以有的人说，哎呀，我们领受了更超越的道，超过圣经所记载的，就像这个福音安息日会他们所学的不是圣经，他们学的是怀艾伦的书信。甚至我们看到召会也是，他们学的是他们恢复版的圣经，甚至他们还学李长寿的书信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有问题的，你不能够超越神的道。不管你任何人所领受的都只能算是 Rhema， 而 Rhema 永远要降服于神的道，也就是记载在经上的话。倘若不如此行，就会陷在灾祸里面，陷在这个歧途里面，所以越陷越深。所以如果你看到那些异端邪教都是这样的，他们不读圣经的，他们有自己的圣经，但他们的圣经跟圣经是不一样的。他们也会高举自己的启示，但是不管你的启示有多么高，都是 Rhema， 只要是 Rhema 它就不完全，只要是 Rhema 就不能高过 Logos， 只要是 Rhema 就必须降服于 Logos。 所以预言永远不能高过神的道，特别是预言如果不符合神的道，就把这个预言扔到垃圾桶里，是废弃的，没有任何用的，只会把人带来引进灾害里，引进毁灭里。所以我们看到神许可这个事情发生，是为了耶和华的话试验我们，看我们到底是否真心爱主。从生命记神就开始告诉我们了，哈利路亚。你看从起初圣经就告诉我们了，可见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不要说我领受的预言有多么超越，如果不符合圣经就把它扔到垃圾桶里，那就是废弃的，连一块钱都不值。我们永远高举的只有神的话语，不要高举你个人的启示。很多人现在灾祸里面，现在毁灭里面，现在歧途里面，就是因为他高举自己的启示，超过了神的话语，好像别人不听他的启示就不能进天堂一样的。这样的人他们已经在毁灭一途里了。我们所高举的只有神的道，我们把人是引向神的道，而不是引向自己的启示。你的启示不会高过圣经，你的启示不会超越圣经，你的启示其实来讲，在历世历代比你启示要超越的人多的不可胜举，只不过你自己井底之蛙不知道罢了。所以我们 务必要查验。总而言之，一个原则啊 ，rhema 启示性的话语、预言性的话语，甚至神及时性说出的话语，永远不能高过神记载在圣经上的话语。rhema 必须符合 logos， 否则这个 rhema 就可以把它扔掉了，扔到垃圾桶里，没有任何的价值。可悲的是，现在的教会特别混乱在这一点，特别高举某人的启示，在我看来就像垃圾一样的，但是他们把它当宝一样，而且不断的高举像吸毒的人一样疯狂狂热，完全被魔鬼迷瞎了眼睛。所以为什么呢？他们在这个大原则上失去了靶心，失去靶心就是犯罪，犯罪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失去靶心。靶心永远只有一个，就是神的道 Logos， 把人引到神的道这里，不要把人引到你自己的启示，其实是一文不值的，自己把它当宝一样的。我们要把人引到神的道，而不是你自己那有限的一点启示里面。倘若能把这个原则把握住，你就永远不会变成假先知。假先知就是高举自己的启示，起初他不是一个假先知，起初也许他还是非常有恩赐的，但是因为他高举自己启示性的恩赐，就沦为了假先知，最终也是难逃地狱的火。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恩赐永远都是一把双刃剑，用不好了就伤人伤己。所以我为什么要分享 Rhema 和 Logos 的不同，这个很重要，这是致命的，很多人根本就搞不清楚什么是 Rhema， 什么是 Logos。 其实他们所高举的只是 Logos， 只是 Rhema 而已，这都是误入歧途。我们必须要走在高举 Logos 的道上，永远不改变，那么我们就基本上不会犯大的原则性的错误，这条路就能走得稳。好，感谢主。林前14:29，我们来看林前14:29。林前14:29，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此处这个做先知讲道的翻译的不对啊，我讲过啊，基本上在新约里面出现这个先知讲道，它的原文都是发预言，所以它的正确翻译是至于发预言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言外之意呢，就是发预言的你都必须查验它，你不要试预言就相信，那你就基本上你就注定是要误入歧途了。所以试预言就要被查验，神的话就这样说的，至于发预言的只好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其余的人就当查验他。为什么要查验呢？为什么预言要被查验呢？因为任何的预言它也都属于 Rhema， 只要是 Rhema 都掺杂着人的成分，只要是掺杂着人的成分就有问题，就不完全，就得被查验，就得被过滤出来，把这些人的成分过滤出来。就好像是泉水从地下涌出，我给你打个比方，泉水从地下涌出，即使说水的源头是纯净的，但泉水通过岩层沙土层冲出地表的时候，它总会掺杂些泥沙，需要过滤后才能饮用。这就特别像是先知预言以及 Rhema 的话语，虽是从神领受的启示性的话语，但是需要借由人的口说出。而发预言的器皿是否圣洁，以及是否说的时候掺杂了人的偏见与情感，甚至是错误的理解，这都将造成启示的水流被玷污，甚至浑浊不堪，使领受的人就受伤害。所以不是源头不洁净，而是器皿不洁净。又好比说预言就像是水从管道流出， 倘若这个管道是洁净的，那么流出的水也是洁净的；倘若这个管道是污秽的，那么流出的水也是污秽的。但起初这个水是干净的，透过不同的管道流出来的这个水的纯净度就不一样。干净的管道流出来它就干净，污秽的管道流出来的它就是被玷污的水。因此 Rhema 也包括了预言性的话语、启示性的话语，都需要被查验。查验预言是必须的，凡是掺杂人的成分都需要被查验，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也没有一个人是无误的，只有神才是准确无误的。那么如何查验呢？自然是透过神记载在经上的话语 Logos 来查验了。然而如果你不熟悉通达神的话语，你如何能查验呢？你就像现在很多发现都不通达神的话语，是话都信，在这个末世假预言铺天盖地的，很多人是话就信，就是不好好研读神的话语，一会儿飘这一会儿飘那，被异教之风吹来吹去。究其原因就是不通达神的话语，也不好好的查考神的话语。因此好好研读默想神的话语是当务之急。我不断的给家人们讲，唯有神的真理能够拯救你，能够保守你，好好的默想神的话语才是王道。毕竟在关乎你的预言被实现之前，神记载在经上的话语要先来试炼你。这是我们所分享的诗篇105篇19节，耶和华的话试炼他，也就是神的 Logos 试炼他，只等到神所说的 Rhema 应验了。所以我们必须先经历神 Logos 的试炼，也就是神记载在经上的话的试炼。比如说约瑟，我相信约瑟在监狱中最大的试炼就是对记载在神经上的话，关乎神的良善的话，关乎神信实的话语产生了思想的斗争。究竟约瑟是否在这样可怕的熬炼中仍然能够坚信经上所记载的神的良善与信实呢？是否他会怀疑呢？你要知道，约瑟一次又一次的行道，行在神的话语里，反而带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一次又一次的被错待，一次又一次的被扔到监狱里面。神的话试炼他，你是否在最黑暗的环境里仍然能够坚信神爱你，神眷顾你？你是否在最痛苦的环境里仍然能够相信神是绝对良善的？特别是丧失亲人的痛苦，被弃绝的痛苦，你仍然能相信神是良善的，神是神所行的无不慈爱无不公义？这就是最大的试炼，耶和华的话试炼他。诗篇145篇17节说，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这个经文呢，我常常宣告，特别在试炼中，在痛苦中，在熬炼中，因为我知道神的话试炼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得走这条路。我们是否能够坚信神的话语，坚信神良善信实慈爱的属性，这就是时间的考验所要炼出我们的。是熬炼到我们认识到了神话语的熬炼，叫我们熬炼成熟了，叫我们炼净了，是我们通过神话语的熬炼。约瑟通过了神的道的熬炼，他没有怀疑神的道，而是持续遵行神的道，这才是他能够实现命定的秘诀。我再说一遍啊， 约瑟他通过了神的道的试炼。我们上节课也特别讲了他如何通过的。那么他的通过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秘诀是什么呢？就是他没有疑惑神的道，而是持续遵行神的道。他被神的道试炼到一个地步，仍然坚信不疑。耶和华的话试炼他，他仍然坚信不疑，这才是他能实现命定的秘诀。多少人在苦难的试炼中失去了对神的信心，开始怨天尤人，开始灰心丧气，开始疑惑神的爱，开始逃离神的爱，开始疑惑神的信实，开始疑惑神的良善，嘴上不说，心里向神苦读。他们就失败在时间的试炼中，神的道试验他们，他们失败了。所以我说了，在时间的试验中，最终要试验到我们经历神的道的试验，也就是神的 Logos 的试验。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试验，这个实验倘若能通过，那么基本上你就能实现命定了。哈利路亚。这是最难通过的一个试炼。我们知道在实现命定之前，你要通过重重的试炼，其中最难的就是时间的试炼。因为时间的试炼会熬炼到最终的一个地步，就是神的话试炼我们，神的 Logos 试炼我们。好，我们讲到第三点区别啊， Rhema 和 Logos 的区别。第三点，持守你的预言，持守你的预言。持守你的预言， Logos 是试炼你的不对，这不是第三点。也算是第三点，持守你的预言。我们要讲四点，好，这是第三点。持守你的预言，贴前五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贴前五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我们刚才读了不要藐视先知的预言， Do not despise not prophecy， 不要藐视先知预言，不要藐视发预言啊，正确的翻译。但要凡事查验，查验这个预言，善美的要持守。所以这讲到了你要持守好的预言，你要持守，要持守。阿们。如何持守呢？我们来看已经解经，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八节到二十节具体的解释了如何持守好的预言。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八节到二十节，我儿提摩太啊，我叫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托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旁除了。这也是保罗的书信，前面帖撒罗尼迦前书也是保罗的书信。其实我最爱读的就是保罗的书信。有的人说我去学习希伯来文，学习希腊文，好能够读得懂原文。其实我觉得有捷径可走的，即便你花了巨大的代价，先不说你能不能学会，就算学会也得个八年以上啊。学会了以后你来解释圣经又是另一回事，因为圣经是专业领域。就像我学英语学了十来年，当然很多学英语 学的时间比我久了，但是也不能够翻译圣经之类的话，讲到他们也翻译不了。为什么？它是专业领域。所以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说将保罗书信吃透，基本上来讲圣经呢你就算是比较通达了啊。因为保罗书信是特别写给我们新约的信徒， 旧约的圣经呢，我们也读，它是一个参考性的。有人说我怎么希伯来文非常强大，但又怎样？我看很多这样的人的生命也不是多么熟练。最重要的还是你对保罗的书信能够领受多少。保罗的书信你能否读懂，这才是关键。虽然我不懂希伯来文，我也不懂希腊文，但是我有一些解经软件，我可以去用解经软件来查考，我需要的我就查考，这也就足够用了。我根本不需要学，这就走捷径了。我连学我就不用学，我可以用这些软件，我然后，但是关键是你自己的圣经根基是否牢靠。同样的一个经文呢，本身我里面已经有很大的储存量了，所以我只需要点一下就可以通透了。所以解经软件就帮助我点了一下，说一了解的时候就明白了，就好像一下子就迎刃而解了。所以关键的问题还是你对这个保罗书信到底能够领受多少，这是我们最强大的神学理论根基，就是保罗书信。基本上保罗书信能够把我们整个天路历程怎么走，以及样样都包括了，哈利路亚。所以神特别使用保罗写了三分之二的新约，就是来使我们能够，也是透过保罗来效法基督。保罗也说你们效法我如同效法基督。所以我觉得你有那时间，你好好研读这个保罗书信。甚至我所讲的系列的信息都牵扯到了这个原文的解经。你甚至你也可以通过听我的讲道，你也能够获得许多的原文解经的亮光。你基本上就算你把这个希伯来文学透了，希腊文学透了，你能发现多少问题？我估计也未必有比，可能还没有我发现的多。因为我是一直是在研究这个神的话，因为神给我是教师的职分。当然我不是在自夸什么，而是神给我教师的职分，我就喜欢研究这些。我已经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在做这个事情。所以如果说有的人，他说经常有人问我说我要去学希伯来文了，我要去学希腊文干什么，就是想要来读懂圣经，原文圣经。我说你有这个时间还是好好的研读保罗书信嘛，要么你先把我讲的一些道你先听听，里面已经涉及了很多的原文解经。就算你学了希腊文学了希伯来文，你也解不出来，因为你没有那个根基。有那么多的希腊文学者希伯来文学者，他们也解不出来。所以有些东西你不要照着人怎么走你就怎么走，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其实整个圣经的核心，特别对于我们新约的信徒，我们就是重要强调的，就是保罗的书信。把保罗的书信能够学得透彻，基本上你就很难受骗了，对于圣经你就算是比较通达了。哈利路亚。旧约新约你都能够穿插起来了。所以这个神启示保罗的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所以保罗是最伟大的使徒，这个是确实的。哈利路亚。好，这里面你看保罗他解释了如何持守预言。他说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八节到二十节我们穿插讲一下。我现在我们言归正传，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八节。我儿提摩太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这里面讲到了预言， According to the prophecy which went before on thee， 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这个要持守好的预言，不要轻看这个预言，要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所以当我们持守预言的时候，能帮助我们打那美好的天路历程的仗，信心之仗等等。然后下面的话呢，更具体的如何来持守。保罗你知道他是提摩太的属灵父亲，所以他要求他的属灵儿子来持守预言打那美好的仗，说明持守正确的预言是很重要的。做父亲的总不会让儿子去做伤害自己的事情，做父亲的肯定是为儿子的好处着想。所以保罗是提摩太的属灵父亲， 他肯定是照着提摩太的好处来警戒他，来劝慰他，使他能够当他遵行父亲的话的时候，就能祝福到自己。正像是天父要我们持守你生命中的呼召，不要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一样，天父的心更是如此。如何持守呢？保罗继续语重心长地说，你要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来持守，要用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来持守。这里面特别讲到了信心和良心，这是基督徒得胜的两个关键要素，必不可少的生命要素，可以这样讲，基督徒必不可少的两项生命元素就是信心和良心。信心和良心，上面我们已经讲了，信心是从听神的Logos 的话语以及Rhema 的话语而来，而无愧的良心是什么呢？无愧的良心是从行道而来，从遵行神的话语而来。我再说一遍啊，无愧的良心，我先说信心是从听神的话语而来，而无愧的良心是从行道而来。倘若你不行道，那么你就不能够领受关乎你生命的预言，因为一个不行道的人将失去无愧的良心，他的良心将会变得麻木不仁，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丧失了良心的功能。提摩太前书四章二节，提摩太前书四章二节，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这是讲到了，当你不行道，违反神的话语，包括了你去犯罪、撒谎啊等等，那么你的良心就会变成被热铁烙惯了一般。热铁烙惯了一般，也就是失去了良心的功能，变得麻木不仁。所以不行道最大的危害就是使良心丧失功能，等于这个人就废了。所以听神的话语使你信心加增，而行神的话语使你的良心敏锐度能够不断的被提升，以至于达到无愧的良心，就是良心的最高境界，无愧的良心。总之你必须听到且行道，才能有信心和无愧的良心，除此之外别无他途，除此之外别无他途。你必须听到行道，才能有信心和无愧的良心。下面保罗又以两个失败的年轻人为例来警戒提摩太。下面的经文你看，保罗继续讲到了说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是谁呢？其中有许米乃和亚历山大，估计这是提摩太都认识的人。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亵渎了。庞图又翻译错了，这个汉语就喜欢咬文嚼字，咬文嚼字还不翻译准确，怎么又来个庞图干什么？在英文是说的So they may not blaspheming 是亵渎的意思。这个汉语一会儿庞徒一会儿亵渎，你要搞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啥叫庞徒。就一个词，就是 blaspheming 亵渎的意思。所以更为可怕的事情就是神将这样的事情视为亵渎。如果你失去了良心，就如在真道上就同船破坏了一般，神认为你是在亵渎神，这是可怕的罪，最大的罪。但汉语把它翻译成庞徒，这个是不对的，这让人一下子就把最高危的事情给忽视了。什么叫庞徒？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什么叫庞徒，就是亵渎神，认为如果你这样做丧失良心的话，你就是在亵渎神，亵渎神给你的命令。 好，有人说庞图是诽谤，所以你看这一下子，本来这是高压电，现在变成一个按摩的小电流了，估计让你挠痒痒都不够了，这就完全错误了。这是神的高压线。你看神透过保罗说，这样的人需要把他们交给撒旦，那交给撒旦不就玩完了吗？肯定是下地狱了，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亵渎了，也就是他们被撒旦取走了性命，就无法再亵渎神了。也就是说这些人本来是神的仆人，但是打着神的旗号，作为神的仆人还干这些缺德事，丧失天良的事情，那么这样的人就会被交给撒旦，免得被称为神名下的仆人居然犯了这样的错。你说谁最受羞辱？当然是神了。神认为这样的事情就是在亵渎他，是极大的罪。所以你看到很多神的仆人被神击杀了，中年丧命了。有的人说，哎呀，他不是服侍神的仆人吗？怎么就这样遭遇了灾祸，如此大的灾祸？我听闻的就，我亲自听闻的，我认识的就有几个极可怕的灾祸，突然就死掉了，而且是横死，死的死法连外邦人都不如。有的人就想不开，就是说怎么侍奉神的仆人也这个样。其实他们不知道很多事情，但我知道。总而言之，不想多说，我想说什么就是说，万事必有因，我们人看的是不准确的，但神看的是准确的。总而言之，你打着神的旗号，如果做这些丧尽天良的事情，最后的结局一定是被交给撒旦，免得亵渎神的名。所以你敢说良心不重要吗？良心是非常重要的。在走天路历程上，如果失去了良心，那么神认为你就是在亵渎神，这是极可怕的极可怕的一个审判。所以保罗在这里举例说，徐米乃和亚历山大就是这样的人，他提醒他的儿子提摩太千万不要这样，不要打着神的旗号，被称为神的仆人，却做丧失天良的事情。否则保罗说，我会把他们交给撒旦，如果你这样做，我也把你交给撒旦，那么就彻底永远毁灭了。耶稣不是也在新约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说了吗？那些到那儿有许多称我主啊主啊的人，并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的旨意人才能进去。有的人说，到那日必有很多人来说，我主要奉你的名传道赶鬼啊，行神迹啊。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作恶的人，失去天良的人，良心受损的人。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离开我去吧，就下地狱了。所以你看到这个良心是非常重要的，是基督徒的生命元素。信心、良心，如果你能守住，那么你就能守住你啊，关乎你的命定，关乎你的预言。好，再说一遍，总而言之，信心、良心，如果你能守住，你就能守住关乎你的命定和关乎你的预言。这就是保罗在这里向他的儿子提摩太所传达的。好，第四点区别 ，Logos 更多的是试炼品格，而 Rhema 更多的是考验信心。第四点 ，Logos 更多的是试炼品格，而 Rhema 是考验信心。约瑟在实现关乎他的命定的话语 Rhema 之前，一直都在经历神的道 Logos 对他品格的试炼，直到他的品格被塑造成功了，神才成全关乎他命定的 Rhema。 我再说一遍，约瑟在实现关乎他的命定的话语 Rhema 之前，一直都在经历神的道，也就是 Logos 对他品格的试炼，直到他的品格被塑造成功了，神才成全关乎他命定的 Rhema。 这就是诗篇105篇19节所表达的耶和华的话 Logos 试炼他，只等到神关乎约瑟的预言 Rima 应验了。所以约瑟想要实现他的Rima 他的命定的话语之前呢，必须要经历神的道 Logos 的试炼。而神的道更多的是在试炼他的品格。所以你看到约瑟等了13年，他的品格渐渐被塑造出来，从以前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年啊，喜欢告状，喜欢骄傲，喜欢卖弄等等，总而言之非常不成熟的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年，变成了一个被神塑造成了一个非常的属灵成熟又谦卑又有仁爱又有王的胸怀的这样的一个天国的王子。这13年他在干什么呢？在经历神的话来试炼他，只等到他的品格被塑造成功了，甚至在第11年的时候经历了一个最大的试验，酒政忘记了他，结果他给酒政解梦，让酒政替他说好话，这个事儿又暴露了他的品格还不够成熟，神又让他多等了，在监狱里，可不是在温暖的花室里啊，在监狱里又多坐了2年牢，只等到他知道了，哎呀，我再不耍自己的小聪明了，我要单单的信靠神，知道他的品格完全被塑造成功了，那么神关乎他的 Rima 就开始实现了，30岁他进入命定，成为宰相，成为拯救者，哈利路亚。所以这个经文就是想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因此在实现命定之前，每一个信徒都需要经历神的 Logos 的话的试炼，哈利路亚。约瑟如此，大卫如此，我们也要如此。圣经上所记载的话 Logos 将要试炼我们的品格，决定关乎我们的预言性的话，也就是 Rima 能否应验。我再说一遍，圣经上所记载的话 Logos 将要试炼我们的品格，决定关乎我们的预言性的话，也就是 Rima 能否实现，哈利路亚。好，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下节课我们会以大卫的见证来帮助你明白，看大卫如何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如何得胜的，能给我们有些什么启发，哈利路亚。好，我们先来祷告。赞美主，哈利路亚。沙拉巴卡拉巴西沙拉拉拉布西里巴拉布西拉巴拉沙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我们来祷告，每一家人开口祷告。邀请圣灵来开启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圣灵，我们邀请你来开启我们。不杀了，好了，不杀。呼求主，呼求圣灵，每一家人祷告，方言祷告，邀请圣灵来到家里自己来祷告，回应祷告，哈利路亚，沙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圣灵啊，我需要你，光照我，启示我，开启我。让我看到这时间的考验，让我知道在这时间的考验中，我当如何行。阿爸父，让我感受你的心意。当我做那顺命的儿女，能够洞悉你的心意，让我清楚地知道如何来实现我的命定。我愿意接受调整，我愿意悔改，无论是我的性格、品格、心态、行为方式、动机哪里出了问题，求你开启我，我愿意悔改。因为只有当我悔改被你修剪的时候，满足你的条件，我才能实现命定。究竟有什么拦阻了我？阿爸父，求你开启我，我愿意悔改，我愿意在这一切的方面上悔改。我一定要满足神你给我的命定的条件。我愿意降服，求你帮助我，呼求主，求主开启你。不是神不让你进入命定，而是有什么拦阻了你，你哪里没有调整的，你需要悔改的地方，被魔鬼抓住小辫子的地方，向神来悔改，求主来修剪来调整。哦，主啊，是的，求你来修剪，你来调整我，让我步入正轨，不要偏离航向。呼求主，每一家人来祷告。 调整我主啊，修剪我主啊，让我的航向是准确的。无论如何，我愿意付上任何的代价来满足你的条件。沙哈拉巴拉巴鲁西的，我要拣选生命，我不要拣选死亡。奉耶稣的名。亲爱的圣灵，开启我生命中被欺骗的地方，需要查验但我没有查验的地方，甚至有许多关乎我的预言被发出，我没有查验，我也愿意来悔改。求你帮助我，圣灵，真理的圣灵要帮助我，我愿意弃绝一切假的、错的、邪恶的预言，各样的恶事境界不做，让我持守那善美的预言，是真实的预言，让我能够分辨出来善美的要持守，帮助我来持守，也让我分辨出来那假的。奉耶稣的名，主，我愿意弃绝那假的预言，只为了满足我的虚荣心的、属灵的、骄傲的。奉耶稣的名，我愿意弃绝它，我愿意弃绝它。奉耶稣的名，通通不要做，而只要真实的善美的预言。阿爸父，帮助我来持守。奉耶稣的名，按手在你的头上。奉耶稣名，斥责任何的虚假的灵、谎言的灵、熟悉的灵、装作光明天使的邪灵所带给你的假预言，奉耶稣的名离开。奉耶稣的名，我斥责你，我不要你。奉耶稣名离开，从你的心思意念中分离出去。奉耶稣名离开，奉耶稣名心思意念得洁净，奉耶稣名蒙蔽离开你了。奉耶稣名斥责蒙蔽消失，奉耶稣名斥责巫术的罩子消失，奉耶稣名斥责仇敌来的蒙蔽、谎言的帕子，奉耶稣名消失。真理的圣灵啊，求你来向我们吹气，向我们吹气，圣灵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与神的话语对齐。主，愿意让我所领受的 Rhema 完全的降服于神的道。奉耶稣名，主啊，在这个时刻赐下智慧启示灵，赐下饥渴慕义的灵，爱慕真理的心。奉耶稣的名，在这个时刻领导每位听到的家人，充满充满。奉耶稣的名，喝下去，先知性的领受，喝下去。奉耶稣的名，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圣灵。继续来领受圣灵啊，向我们吹气，更新之风。真理的圣灵啊，向我们吹气，一切虚假的离开。奉耶稣的名，谎言退去了，巫术的帕子离开了，巫术的罩子打破了。奉耶稣的名，蒙蔽离开了。奉耶稣的名，主啊，邀你脸上的光来照耀我们。我感受到圣灵如光发出来照耀你，驱散蒙蔽的黑暗。奉耶稣名领受， 喝下去。哦，真理的圣灵啊，我领受。耶稣圣灵如火正在焚烧你，炼净你，烧灭一切属魂的掺杂，烧灭魔鬼的成分。奉耶稣的名，主啊，凡不是出于耶稣的我都不要。向主说，奉耶稣的名，凡不是出于耶稣的我都不要。不管他是什么，凡不是出于耶稣的我都不要。奉耶稣的名，主啊，只要从你来的。
耶稣，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啊，我需要你。耶稣啊，我只要你，除了你以外，我再没有什么。除你以外，我也别无所求。耶稣啊，我单单要你。耶稣啊，
感受到圣灵的更新，哈利路亚！主正在洁净你，主正在炼净你。主正在赐给你渴慕真理的心，爱慕真理的心，敬畏耶和华的灵。哈利路亚，来领受，奉耶稣的名。领受，奉耶稣的名领受。
耶稣啊， 赞美你主啊，哈利路亚，感恩的祷告，哈利路亚，谢谢你主啊，我已经领受了，哈利路亚。沙拉布沙拉布耶稣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